Greg Jensen 作为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的联席首席投资官，他和他团队管理的超过1000亿美金的资产。在这个星球上，如果说有谁必须比其他人更早看到未来的风暴，那一定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你猜他在监控表面上看到了什么呢？当所有人都盯着每天的股价涨跌时， Greg 却异常冷静地抛出了三个巨大的正在改变一切的变量。这三个变量交织在一起，正在终结我们过去30年熟悉的一切游戏规则。在最近他做的这一期播客中，他没有跟主持人聊什么 K 线，他上来就告诉对方，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现代重商主义的回归，一场疯狂的 AI 资源掠夺战，以及一次前所未有的资本大洗牌。听起来很宏大，对吗？别急，这背后的每一个词都直接关系到你的钱袋子。让我们先从第一个最令人不安的信号开始说起。首先，我们得学会一个新词，或者说是复习一个老词，现代重商主义。 Greg 在访谈中说的非常直白，他说，全球化那种你得利我也得利的双赢的好日子啊，已经结束了。回想一下过去30年啊，无论是1980年代还是2000年初，世界逻辑其实很简单，谁造东西便宜我们就找谁买，效率是一切，资本主义的自由奔跑。但现在呢，这套逻辑彻底反过来了。 Greg 观察到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发生了一场政治上的巨变。现在逻辑不再是谁便宜，而是谁安全。这就是 Greg 口中的现代重商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贸易当成是零和博弈，如果你赚钱了，那就意味着我亏了，如果你有贸易顺差，那就是抢了我的财富。 Greg 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今年的美国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得像一个恶霸 bully， 美国直接摊牌了，我要加你的关税，而且呢，你还得忍着不能还手。你可能会想，凭什么？因为美国笃定了一件事情，现在的世界比起需要美国的市场，更需要美国的资本，这是一种极其的自私，也是极其现实的霸权逻辑。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好感度崩塌。那么这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重商主义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词啊，通胀，而且是那种很难降下来的通胀。试想一下，以前德国可以安心的从外部买东西，现在不行了，他得自己造军舰，自己建工厂。 Greg 指出啊，在非战争时期，没有什么比突然增加军事开支更推高通胀的，因为你花钱雇人造坦克，发了工资，创造了需求，但是坦克这种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它不给市场带来任何的民用供给，这导致钱多了东西没变多。更可怕的是财政黑洞。 Greg 说啊，他正在构思明年的文章标题，就叫我们现在都是巴西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在贬低巴西吗？不，他的意思是说啊，以前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觉得印钞票是无限权力的游戏，但现在呢，他们也会像巴西一样撞上财政的墙。特别是英国， Greg 举了个例子啊，如果现在英国敢像以前一样大手笔的发钱刺激经济，那不会是导致股市大涨，而是导致汇率崩盘，利率飙升。这就是财政约束。也就是说啊，那个一出世就印钱的旧世时代可能真的过去了，政府手里也没有余粮了。在这个充满通胀和冲突的旧世界旁边，还有一个疯狂的新世界正在爆发，那就是 AI。 但是 Greg 看 AI 的视角啊，跟你们在科技新闻里头看到不太一样，他不在乎哪个聊天机器写诗写得更好，他在乎的是这是一场物理世界的圈地运动。 Greg 讲了一个故事啊，他去阿布扎比发现开 Uber 的兄弟都在讨论啊，最近又建了几个数据中心。在这个地球上，任何有廉价电力的地方现在都被人盯上了。这场 AI 革命对于资源极度饥渴。我们要明白， AI 不仅仅是代码，它是电，它是芯片，它是土地。 Greg 把现在的英伟达比作当年的标准石油，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比喻，这意味着英伟达正在构建一个垄断的生态系统。它不仅卖铲子，它想控制整个金矿的开采流程。这里矛盾点就来了，一方面呢， AI 极其耗电，极其烧钱，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抢资源。另一方面呢， AI 也是未来啊目前能够带来唯一爆发性增长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分裂的经济图景。一方面是旧经济在通胀中挣扎，另一边是 AI 的经济在疯狂的吸血扩张。面对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重商主义让东西变贵， AI 让资源变缺乏。 Greg 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他给了当头一棒。他说，过去15年的投资经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回想一下，过去15年最简单的赚钱方式是什么？闭着眼睛买美股，买标普500，然后躺平。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但是 Greg 警告我们，如果你看现在的美股，表面上风平浪静，指数还在涨，但如果你把那几家 AI 巨头，比如说英伟达、微软剔除掉，你会发现剩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其实是过去15年来相对于全球最差的时刻。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这就好比一艘大船，表面上还在全速前进，但底下的引擎已经坏了一半，全靠那个叫 AI 的备用马达在死撑。Greg 认为，我们要从那个只信美国、只信美元的美梦里头醒来了。在这个动荡的重商主义时代，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这篮子里，不是安全，而是最大的风险。你需要真正的全球化分散，哪怕去看那些被你遗忘的欧洲，甚至是中国。 听到这里你肯定会问了，既然人这么容易犯错，既然世界那么混乱，桥水到底是怎么做到在过去几十年的风浪里活下来的？这要说到他们最核心也最神秘的武器了，那不仅仅是一个基金，那是一个试图用代码复制人类智慧的疯狂实验。桥水能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Greg 在访谈里说了一句特别嚣张但是又很真实的话，如果你回头看1991年桥水的竞争对手，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死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桥水的人更聪明吗？不， Greg 觉得人类都很蠢，都很懒，也特别健忘。桥水之所以能赢，靠的是一种近乎变态的纪律，叫做复利认知。什么意思呢？在大多数公司，一个明星交易员离职了，他的经验、直觉甚至教训都被通通带走了，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并没有变聪明。但在桥水， Greg 制定了一条铁律，如果没有写下来它就不存在。不管你这笔交易赚了多少钱，如果你不能把你的逻辑写成规则，甚至写成代码，那你一分钱奖金也拿不到。这种做法极其反人性，谁愿意在赚大钱的时候还要坐下来写论文呢？但正是这种强制性的留存，让桥水变成了一个不依赖任何人的怪物。他把每个人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的灵感都固化成了永久的资产。 Greg 把这个系统称之为安全花园，这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杰作。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我有权限进入这个花园，我就拥有 Ray Dalio 过去50年所有的智慧。这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网盘或者数据库，它最厉害的地方是这里每一条知识都是既给人看也给机器读的。 Greg 举了个例子，以前在桥水有人用 Excel 做模型，有人用 CTR 写代码，有人把想法写在邮件里，这简直是灾难，就像大家都在说不同的方言一样，根本没法交流。后来呢， Greg 强行统一了语言，现在他在系统里的输入现代重商主义，他不仅能够看到相关的文章，甚至能够直接看到背后运行的算法代码，甚至能够看到生成的实时图表。你看，这就是差距。当我们还在靠碎片化信息做决策时，桥水已经建立一个能够自我进化的第二大脑， AI 可以随时读取这50年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化。然而 Greg 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早在2012年 ChatGPT 诞生的10年前， Greg 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机器的直觉会超越人的直觉。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疯狂的决定，在桥水内部搞了一场左右互搏。他保留了传统的 Pure Alpha 基金，以人类智慧为主导，然后呢，他在旁边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实验室，专注于制造一个人造投资者 Artificial Investor。 注意啊，这里的逻辑非常关键。以前人们是用 AI， 是想让 AI 模仿人类大师的操作，就像亚马逊开始搞机器人仓库时，非要让机器人长得像人一样去搬箱子，结果呢，效率极低。 Greg 说，我不想要一个我的复制品，我们要么太情绪化了，要么太慢，要么充满偏见，我要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物种。他让这个人造投资者独立思考，独立产生观点，结果证明啊，机器不仅能够学会德州扑克，还能够学会如何在混乱的市场里头套利。现在桥水呢，实际上是两套系统在并行，一套是50年的人类智慧结晶，一套是冷酷无情的 AI 猎手。但是再完美的系统也有失灵的时候。在访谈中， Greg 罕见展现出脆弱的一面，当被问到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时刻，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是 COVID， 新冠疫情爆发那几个月。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故事。当时桥水其实拥有世界最顶级的疫情研究团队，他们甚至在中国有第一手的数据，他们比谁都知道病毒正在扩散。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是亏了钱呢？ Greg 说，因为我们把自己困在那个所谓的完美系统里。桥水的机器在查阅历史数据时，调出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模型。机器认为啊，瘟疫对于经济的影响是缓慢的、分散的，但是机器不懂，2020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一旦停摆就是瞬间休克。他们看模型说着没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坍塌了，这是过度依赖系统的代价。 Greg 把它称之为紧身衣。那一刻，他们被自己亲手打造的规则困住了手脚，眼睁睁看着机会流走。这次惨败给 Greg 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机器虽好，但当遇到前所未见的黑天鹅时，人类必须拥有武器去覆盖机器的判断。为了治愈这种系统性僵化， Greg 找到一种特殊的解压方式，打德州扑克。他甚至还得过世界扑克系列赛的奖手链。为什么要提扑克呢？因为扑克和投资太像了，围棋是完全信息博弈，棋盘就在那里，你我都看得见，但是投资和扑克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你永远不知道底牌是什么。 Greg 在牌桌上悟出了两件事。第一呢，不要只盯着你手里的牌，要盯着对手的范围。在市场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加息，但你要计算各种可能性的概率分布。第二，诈唬也是数学。有人认为啊，诈唬靠的是演技，是虚张声势。 Greg 笑了，他说不，如果你不知道诈唬的数学频率，你根本没法上桌。就在8年前， AI 在德州扑克上彻底击败了人类。这一刻， Greg 意识到人类玩了几百年的牌，自以为懂了，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瞎玩。机器再一次证明了，在处理概率和混乱信息时，他们比我们冷酷得多，也聪明得多。那么在这个连底牌都看不清的乱世里，作为一个普通人类，我们应该靠什么呢？是盲目的信任机器，还是回归人性的本源？在最后一部分， Greg 将脱下 CIO 的战袍，跟主持人聊聊那些关于痛苦、真话与人生意义的终极建议。在聊完美国和 AI 之后，如果不讨论房间里的大象中国，这个故事就是不完整的。 Greg 对于中国的看法跟现在华尔街那种一边倒的恐慌情绪截然不同，他非常的务实。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去杠杆， 但这并不是终点。真正让他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大概在一年前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判断， AI 竞争是存在主义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如果这场 AI 军备竞赛输了，那就什么都输了。Greg 观察到，中国非常清楚，要在 AI 上跟美国扳手腕，光靠国企是不行的，必须依靠那些充满活力的民营科技巨头。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转向，看到对科技企业的重新拥抱。虽然现在有芯片禁令，各种围堵，但是 Greg 提醒我们，不要低估那个国家在应用层面的工程能力。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完全避开中国，可能也是一种风险。在 Greg 的全球分散策略里，中国依然是那个至关重要，能够与西方经济形成对冲的板块。如果说算法是桥水的脑，那么激进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桥水的心。这四个字呢，在商学院的案例中听到无数次啊，但 Greg 今天告诉我们它的真相，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疼痛。想象一下，你作为公司的老板，掌握着千亿美金，但在开会的时候呢，一个刚毕业两年的分析师可以直接在 iPad 上给你打差评，全公司都能够看到。Greg 说，以前桥水搞透明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老板批评员工，这很容易也很虚伪。但是呢，他们现在把箭头倒过来了，最需要被透明化的恰恰像 Greg 这样的高层。为什么呢？因为权力让人变蠢，你位高权重，周围人为了讨好你会编织一个舒适的茧房，如果你听不到真话，你就离死不远了。 Greg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在桥水，评分最低也就意味着被批评的最惨的管理者往往是业绩最好的，而那些大家都说好话的老好人通常最先被淘汰。后来主持人问了 Greg 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当一个26岁的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错了，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Greg 笑了，笑得很坦诚。他说，说实话，我本能的反应肯定是，你他妈算老几？我做30多年投资，我非常有钱，我拿过世界冠军，你来教我做事？你看，这就是人性，哪怕是 Greg Jensen 也控制不住这种傲慢的本能。但接下来的话才是关键，他说这种愤怒的情绪其实是一个信号，当你感受到被冒犯的时候，通常是对方戳中了你潜意识想要掩盖的弱点。如果你能够压住那个膨胀的自我，哪怕只有一分钟，去听听那个年轻人到底在说什么，你就能捡到被别人错过的金子。这就是桥水的所谓把 ego 挂在门外，这不难理解，但做起来真的很难。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想到了桥水创始人 Ray Dalio 那条著名的公式，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 Greg 是 Dario 的学生，也是 Dario 的接班人。要知道，像桥水这种创始人色彩极浓的公司，接班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桥水做到了平稳过渡，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正是把这个痛苦当成燃料的机制。 Greg 说，Ray Dalio 留给他们最大的遗产不是那几百亿美金，而是那种拥抱痛苦的能力。普通人遇到痛苦，比如说亏钱、被批评、犯错，本能的反应是逃避、找借口。但是在桥水呢，痛苦被视为一种进化的必需品，你必须在痛苦消失之前趁那个劲把教训榨干，写进代码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在 COVID 的惨败之后迅速反弹，创下新的业绩记录。访谈最后，主持人请 Greg 给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在看视频的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提点建议。他并没有推荐年轻人去买英伟达股票，也没有让他去学 Python。 他说，回顾这30年让他感到真正幸福和安稳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而是和一个团队一起去攻克一个极难的挑战。第二，有意义的关系是那种能够和你说真话，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在你自大时骂你一顿的关系。这听起来很像心灵鸡汤，对吧？但是从一个掌管千亿美金、看透人性贪婪的顶级投资者口中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在这个 AI 即将取代很多工作的时代，唯有两样东西，创造性的挑战和深度的人际连接，是算法无法替代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动荡的新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 Greg Jensen 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无知的课。即使拥有了世界最强的大脑和最快的计算机，桥水依然承认自己无法精准的预测未来。他们不是在赌某一种未来，比如说美国一定赢或者 AI 一定成，他们赌的是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我都能活下来。这是桥水的全天候心态，这不仅是投资策略，更是一种人生哲学。承认世界是混乱的，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全球分散，打造一个能够不断纠错的机制，激进透明，然后在这场漫长的德州扑克牌局里一直留在桌上。毕竟只有留在桌上的人才有机会拿到下一张底牌。